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欢迎光临我们每一个礼拜的幸福妈妈档。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啊，都有一些呢，我们自己觉得是蛮奇怪的一些法律规定。
确实，那这些法律规定，你之所以觉得奇怪，就是因为它反常理，或者是就是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很不方便，你就会觉得说它就是奇怪。
没错，没错。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就是马来西亚会讲，台湾也会讲嘛。我觉得呢，我们先来讲马来西亚的坏话好了。
对，我们要平衡报道。
对对，我们先讲马来西亚的坏话呢，待会就要来讲台湾的坏话。
大家准备好一颗强壮的心脏。
是，那首先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州属哦，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法令。这个州属呢叫做吉兰丹州，相信大家应该是没有去过，对不对？
肯定肯定，它不是一个大家去马来西亚会去的地方。
对，而且吉兰丹州呢，它也算是一个马来人居多的一个州属。
对对对，然后当地的执政党是所谓的伊斯兰党，所以就是比较保守的，比较遵从这个伊斯兰教义的一个党。
是，那我们就可想而知呢，吉兰丹州它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呢，都是跟这个伊斯兰教的法律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的。
是，
那其实呢，刚才讲到回教党嘛，它其实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取得这个吉兰丹州的政权。那他们呢，就对这个娱乐产业啊，设立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法律啦，叫做1998年娱乐管制法令。那也就因为这个法令呢，导致吉兰丹州已经有超过好像是20几年都没有电影院了。
那我们期待他30周年的时候就是可以举办一个什么来庆祝他们完全没有电影院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吧。
难说。
是，那为什么这个法令呢它会导致吉兰丹州没有电影院呢？来跟大家分享它当中的几个条文哦。其中一个呢，就是穆斯林晚间的祈祷时间啊不可以播放电影。那穆斯林晚间祈祷时间呢，大约就是每一天的晚上的7点到8点左右。然后另外一条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四都要禁止这个娱乐活动，不可以播放电影哦。
嗯哼，
你知道这条是怎么来的吗？
因为他们也是要祷告吗？
祷告是其次，最主要的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候的这个吉兰丹州的苏丹呢，他就下了一个这样的指示。
哦，所以是没有给原因，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
我在网络上找不到原因。
可能你要问苏丹啦。就是去信苏丹的办公室。
请问一下礼拜四的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会给你很详细的那个说法。
好，那下一条呢，就是在这个穆斯林的斋戒月的期间啊，不可以播放电影。
嗯哼嗯哼，
欸，这个真的超夸张的耶。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伊斯兰教徒呢，他们在这个开斋节的前一个月呢，他们会进行一个有点像是净化身心灵的一个过程。
就是封斋啦。但这个封斋如果大家听过我们节目的话，它也不只是不吃不喝，它可能包括一些性行为啦，然后或者是娱乐性的，然后不骂粗口，这一些都包含在内。
是的，那其实因为这个斋戒月呢，他们是以这个伊斯兰教的历法来计算嘛，所以其实每一年的时间都不一定啦，有时候在冬季啊，有时候可能会在夏季。那反正呢，就是在他们斋戒月为期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你都不可以播电影。
好伤心哦。
不是啊，这个规定超奇怪的。那请问一下，这些电影院他们要怎么生存？
他们可以转型变成展览厅。
没没没，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转型了，现在就是
倒下。
对，
他的转型就是倒这样子。一间一间收掉。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觉得啊，这是导致吉兰丹州没有电影院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真的很奇怪的了。
嗯哼，
比如说呢，男生跟女生的观众不可以坐在一起哦。好啦，他们可能是穆斯林啊，就是比较保守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下一条呢，就是电影播放期间，你的灯光不可以全关哦。
嗯， 这样子第一批得罪到的人就是电影工作者，就是调灯师，然后灯光师，他们就做了那么辛苦的灯光，然后画面都做得很漂亮，结果你灯没有关，它就是无法显现最好看的那个颜色。
没错没错，就是这些法令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但一定不合理啊。
对啊，而且更奇怪的是什么？诶，这个法令呢，它不只是仅限于看电影哦，就连你去看演唱会也是一样，看演唱会的时候男生跟女生不可以坐在一起，然后这个灯光也不可以太暗。
他们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政治角力的结果吧，就是有人硬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很极致，就是男女完全分开这种，我不懂这个用意是什么。
不是啊，你看哦，他们就是男女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害怕他们牵手什么之类的吗？那男生跟男生坐在一起，他们不可以牵手吗？
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甚至说很常在报章上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如果要买那种情侣座的话，因为就是电影院啊或者是演唱会可能都会有情侣座的安排嘛，那他们都要出示，可能就是你要是夫妻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买那个位置，不然是不让你买。
天哪，他们真的是太保守了，我没办法接受。
所以幸好你不是生在那个地方。
是，
对，你刚才讲的是区域性的嘛。
是的，就是这个吉兰丹州。
对对，或者像是有一些地区像这个登嘉楼，它也会有相关的条例。
是，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呢是比较是全国性都有在就是适用的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就牵涉到说马来西亚这几年办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很多风风雨雨。对，那今年比较有名的一些事件就像是这一个英国摇滚乐团的1975，他就是在台上喃喃热吻，他们在马来西亚开唱的时候就有喃喃热吻的这个桥段，结果立即被这个当局给禁止，就停演，然后连带的整个影响到整个演唱会取消。
没错，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国际笑话吗？反正他们就在台上的时候呢，就批评说，哎，他真的是非常的后悔来到马来西亚演出，因为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反同性恋的。因为在马来西亚如果同性恋的话呢是会被处20年的这个监禁。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说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他们在台上就直接来表演一段喃喃接吻哦。结果呢除了这个音乐节被取消之外呢，后续呢比如像是可能印尼的演出跟台湾的演出呢也取消了。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团体他之前曾经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就是表演过，然后我不懂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做出这么脱序的事情。
算脱序吗？你
在当地算脱序啊。不然他为什么会被禁止？
你现在这个讲话很小心一点哦，等下台湾的朋友会攻击你。 OK，
没有，我是就马来西亚的那个国情来看。
okay, okay, okay.
就在当地的政府眼里看来，他就是觉得这样不应该嘛。
是是是是，
就不应该有男男热吻。
是是是，
所以就是被取消。那他在其他国家表演的时候就是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阻碍。对，那其实你也可以想见说马来西亚对于比如说 LGBTQIA 他们这个团体的包容力是还是蛮有限的。
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是，那还包括说比如说在衣着上面的规定也是蛮严格的。
是的，
除了一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比如说你去到政府部门啦或是图书馆你要衣着得体，你不能穿拖鞋啊，然后那个裙子要过膝盖之类的之外，那对于演艺人员的一些服装规定也是很严格的。像是说男生不能够男扮女装啊，即便他是一个演出。
是，
对，他就觉得说你这是不三不四不男不女。那想可想而知就对女生的限制也是蛮多的了，包括说你不能够穿得太露啦，你不能够只穿内衣上台表演，你的裙子不能够是膝上的这一种。
可是在马来西亚我印象中啦，就是这个歌台文化其实蛮多的一些就是女性的表演者他们也是穿得非常的清凉，然后裙子也很短啊。
可你那种就是华人的东西不是吗？啊，就马来人或是穆斯林他们会看这种东西吗？
好吧。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对于演艺人员的规定了，无论是国内外的。就你都不能够穿得太露啊，简单讲是这样。
但我印象中之前就是 Blackpink 他们来马来西亚表演的时候好像也是有一些争议，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穿着就是比较清凉一点。
是是是，反正一定会有一个保守派的势力就说你的到来对于马来西亚的国情没有帮助，虽然在经济上可能有一点点。但可能钱都是给 Blackpink他们。
没有啊，他们场地也是要钱的好不好。
是啦，反正就是在他们看来他们以这个宗教的信仰来看的话就觉得说你这样是有点在让他们不能够真的去遵从自己的信念这件事情。但我不懂为什么。
不是啊，那你就不要看就好啦。
对啊，就是我觉得争议点就是在于说你让所有人都不能看这件事情，对其他非穆斯林来说很不公平，对吧？
对啊，如果你们就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看那么裸露的东西，来，他们也没裸露啦，就是穿的比较少衣服的这些表演者，那你就不要看嘛，那就跟着别人干嘛、啊、
就我觉得不是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情吧，一定很多网络上的声音啊，以及一些稍微开明一点的穆斯林，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其实你要看就去看，那有些人不能够看的话那就不要去看，就没有事情。
对啊，讲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蛮有趣的、嗯、好像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穆斯林的女生、嗯、她去到了这个英国去念大学嘛、嗯、反正呢就是他们大学生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迎新派对什么之类的、啊、去夜店什么之类的啊，嗯嗯，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所以就发文说请你们尊重穆斯林。不是啊，那你不想去就不想去没？
是。而且他有一个说辞是说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文化还有习俗，但你要知道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嗯、然后虽然马来人啊穆斯林他们占多数，但比如说喝酒这件事情好了，像我来自沙拉越，沙拉越当地的原住民是比我更会喝酒的那种、
哦、
对，那你说谁的文化跟基因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呢？你刚才说的那个穆斯林女子啊，她就显然就是觉得说只有穆斯林文化可以代表马来西亚，
嗯哼，
对，所以她才可以这样子站出来批评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而且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入乡随俗，
你要告诉他你在下面打入乡随俗。
不是啊，你今天去到了英国你去体验当地的文化嘛，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文化这种东西还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嗯、哼，
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那边觉得自己才是全世界，这样子太可怕了。
嗯，或是全世界绕着你转的感觉。
对啊，
对，
就因为你本身，所以哎，你们的这个迎新晚会取消啊。
不能够有酒精啊，不能够 party，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嗯，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歌手、啊、或是团体，他们可能在一些立场上跟马来西亚官方是相违背的。
嗯。
但是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 Coldplay 他也到马来西亚开唱了。
是。
然后他们的立场是很支持 LGBT 的嘛？
嗯哼嗯哼。
那政府这时候，我们的首相安华他就有站出来替他们护航，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他们的粉丝。
那我们就要看看到时候他会不会去现场看。没有，他的说法是因为在以巴战争这个议题上 Coldplay 跟马来西亚是一致的战线、
嗯、哼，
对，所以他们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然后因此就是可以让他们开唱、
okay.
然后他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前朝政府也没有禁止他们来开唱啊，那他这一届也不会禁止这样子、
啊、是这样子吗？那前朝也没有禁止的1975乐团来开唱啊。
嗯，就显然就是当权者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子怎么行呢？
怎么办？你要怎样？
也太像儿戏了吧。是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对比起来呢，在台湾真的是相对来说自由很多啦。
嗯嗯，
当然除了可能看演唱会啊，或者是说在看电影方面呢，哎，都是蛮自由的。那另外可以提到呢，我觉得在台湾取名字也非常的自由，
这种自由带来一种混乱。
哦，对，没错。因为之前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嘛，在台湾发生了这个所谓的鲑鱼之乱。
嗯嗯，
很多人呢就是为了想要享有这么9折啊、5折甚至是吃免费的这个优惠呢，
嗯嗯，
他们直接把名字改成叫做鲑鱼耶。
嗯，这蛮奇怪的，就你要用这个名字用一阵子是不是？
对，但是呢在马来西亚的法律呢就不允许你这么做了。
对，不能随便改。
对，因为根据这个马来西亚1957年出生与死亡登记法令的第16条文呢，就明文规定哦，如果说登记员啊认为说你要取的这个名字呢不符合国家注册局的既定准则，那他呢是有权拒绝你想要注册的这个名字字的。
嗯嗯，
其中就包括了食物，所以在马来西亚你的名字不可以叫做鲑鱼，
可以叫 nasi lemak 吗？这样子、
当然也不行、对，那除了食物之外呢，还包括像是颜色也不行，动物也不行哦，还有水果、蔬菜或者是数字也不行。
嗯，
然后另外呢很特别的就是包括说你也不可以帮你的孩子取名叫做 dato 或者是丹斯里。
嗯嗯嗯，
因为这些呢都是一些可能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有一些成 成就之后，马来西亚的政府呢授册给你的这个头衔了，
对对对，
你就不可以先帮你的孩子自己取上这个头衔。
对，就即便你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你希望他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行这样。
没错没错，那其他的还包括像是部长的马来文 Mantari 或者是队长的马来文 Captain 都是不行的。
对，
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听起来啊比较没那么好听比较没那么文雅的名字也不行哦。先来跟大家讲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登记名字呢，我们都是登记我们的马来西亚文，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要帮你的孩子取名叫做 Choto， 诶这个是不行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啊 Choto 它听起来啊很像这个中文的臭头。
可是这样有点不合理的点是，就如果他是以马来文的脑袋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他不会想到是中文的臭头吧？
可能就是一些马来人朋友或者是印度人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啦，但是你知道登记员他们就是要登记那么多的名字，他们已经就是对这些名字都太了如指掌了，所以呢他就知道说有哪一些名字呢是不行的。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规定是仅限于所谓的马来文的名字登记或者是英文名字的登记，
是
那如果就是你今天是中文的话，你可能是像你这样子姓马，或是有些人他姓蓝，蓝色的那个蓝的话，或者是他名字当中可能有一到十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其实是不影响的。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家注册局所注册的这个名字呢是只有我们的马来文名字，是没有中文名字的哦。所以啊如果说呢你今天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家注册局说，哎，我想要找马红玉， sorry 你找不到这个人哦。
对，
你会觉得是灵异事件。
你要输入的是他的就是英文名字或是马来文的名字。
没错没错，那其实讲到这个取名呢，我觉得因为刚才讲到限制很多嘛，但你知道吗，竟然如果说你在马来西亚你要取名叫做 Malaysia 是被允许的。
是啊，
而且根据统计呢，目前马来西亚总共有88个人叫做马来西亚。
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上过新闻。
对，
但我想说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啊，是你很爱国吗还是怎么样的，就什么样的父母会替小孩取这样的名字？
是啊， Hi my name is Malaysia。
I love Malaysia。
Yeah， 好，对对 OK， 虽然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啦，但至少 我应该是不会给我的孩子取名叫做马来西亚或者是台湾啦。
确实这样会蛮困扰的孩子。
没错没错，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都是马来西亚的法律嘛，接下来台湾的朋友准备好接招了吗？我们要开始讲你们的一些很奇怪的法律咯。
我想他们应该都是心有戚戚焉啦，应该这样讲，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都觉得很奇怪。
肯定。
那为什么你们不修正呢？
因为修正的话可能会需要动员太多人，然后牵一发动全身。
好吧，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呢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劳基法。讲真的，台湾的劳基法呢台湾的民众自己也吵得就是半生不死的。
是。
那作为就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外国朋友来说呢，我觉得有一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就是呢如果你们劳资双方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这个日薪啊，民法呢是以30天的方式来去计算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们一个人啊，你一整个月你不可能上班30天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如果是一个平时一到五上班的一个上班族的话，那你可能一个月顶多就是20天或者是22天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它是以30天的方式来去计算啊，诶就等于说呢你在休息日比如说周休二日的时候，这两天你是有薪资的耶。
这样听起来比较开心吧。
没有没有，
不做事但有薪水。
你知道会连带影响变成怎么样吗？就变成我们的这个日薪变低啦。
啊，是啊。
那如果说我们休假日或者是国定假日来加班的时候，你拿到的这个加班费呢你绝对会大吃一惊。你知道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当中呢，你会觉得说，诶，像国定假日好了，我来上班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双倍的工资？那你就会想说啊，这一天国定假日我来加班，耶，这样子呢如果我的日薪是1000块钱的话啦，那我就可以额外再拿到2000块钱这样子。
是
合理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
对对。
但是呢 no no no， 你只会拿到1000块钱哦。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劳基法呢它就是以30天的方式来去计算你的日薪，所以变成说呢你这一天本来就已经有1000块了，所以呢公司只需要额外再给你1000块就可以了。
晴天霹雳，砰。
你不觉得这个超不合理的吗？ What happened？
我觉得是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长久以来就是没有去特别改进这一点。
我觉得拜托改一下好不好，这个真的很不合理，就是我都没有上班，你不用给我工资，我不要你这个工资好吗？
没有，可是因为谈论工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要从雇主的方面去思考吧，就尤其是你国家什么内政部之类的，那对雇主而言，他就是支付了这一笔成本给你，虽然你没有为他工作，但他就是给了你一笔钱嘛。
我不要
没有，可是他等于是这个月都是聘雇你的、啊、的那个意思吧。那你今天如果要按照你的算法的话，其实是对劳方有利，但你等于是有点对资方不利
哈。可是现在劳基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对劳方不利耶，而且劳基法不是要保障这个劳工朋友的权益吗？但他现在的做法就是在保障资方啊。
没有，我刚才指的是你的算法，如果是用22天或者是20天来算的话，那是对劳方来讲他可以获得的日薪变多嘛。那今天就是不能够只单方面的去考量说劳方而已，因为资方这一方毕竟他是提供工作的那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按照那个方式算的话，我相信下一批跳脚的人一定就是资方，老板们就会觉得说哦，你只是在增加我们的那个企业营运成本。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台湾才有那么多的官老板，
世界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好、啊、我想是啦
肯定肯定
对，反正呢我就是觉得这个劳基法呢这一条呢我是比较有意见啦，就是诶台湾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的有感对不对
所以你要上书劳动部跟大家说这件事情、
要那么复杂吗？不是联署就好了吗
你试试看
什么事情都联署联署
对，讲到联署这件事情，我记得这阵子七月份的时候吧，才有一个跟道路路权有关的一个联署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把路权还给行人这件事情。
对，这个也是很奇怪，来听继续说。
台湾前阵子被这个 CNN 评为行人地狱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然后真的有在使用道路的人，我指的是行人你肯定可以感受得到台湾在台湾行走有多么的危险跟不方便。
真的你知道就是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好，虽然说马来西亚有一些地方没有交通灯，没有斑马线，没有人行天桥， anyway 在有这个斑马线或者是交通灯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基本上啊行人走的时候呢你绝对不会担心会被车撞到，因为那个车辆是绝对不会再走的。但是在台湾你知道吗，有一次哦我就是虽然我说我边走边滑手机，但是这个交通灯已经变成绿灯了，
是
我就很放心的一边滑一边走啊，突然之间我赶快退后几步我靠对不起，没有，那个车真的是很快的速度转弯过来这边真的是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这就是那个问题所在。
对，
因为比如说十字路口的那样的一个大车流浪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它会同时让行人可以走，然后车也可以转弯，
对，
这样就很容易撞到，
没错。
然后好几次就是大家只要上网搜寻，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意外车祸。然后前阵子不就发生了一个车在转弯的时候，把一对母女也就是撞伤了，然后还造成死亡嘛。那自此之后，我记得他就有开始修法，然后变成说要罚款，那也只罚6000元。
老实说了，我觉得罚款呢，它只是一个罚钱而已，它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你就算说把他抓去关，也是没有帮助，好吗？
对，我觉得是主要是道路设计上要做改良。
对，就是在这个交通灯的设计上面，行人走就拜托让行人好好的走，车辆就不要走了，车辆走的时候就让他好好走，行人不要走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不会吗？
就是大家一时好像很难改过这个习惯，虽然现在已经就是这个心智上路了，但好像就是大家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件事情。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个人使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在使用道路的时候，有时候应该是我可以走的时候，因为绿灯了嘛然后那车是不能够过的，因为心智是这样子
对，
但就会双方都有一点卡在说我到底能不能走的那个窘境。
对，我曾经也听过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些行人他可能就出于好意嘛想说那个车你先过这样子，这不行哦你会导致那个车主被罚钱，
是
因为他没有礼让行人
就有一次我在彰化吧，我要过一个斑马线，然后那时候也不是我可以过的时间因为它不是绿灯嘛然后有一台就是公车司机就他要转弯要转过我前面然后我没有要过的意思，但是我就站在那附近，他就直接骂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过马路就没有过马路不要站在那里，会不会害我被罚6000
这个太好笑了
对，我觉得有点变成像是说还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人用路权的意识你只是怕 被罚钱，嗯，对吧？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大家都还在适应当中。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或许可能台湾跟马来西亚有一些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啦。那在这个交通灯的设置上面，或许就真的可以借鉴马来西亚，就是呢，哎，在这个行人走的时候车辆就不要走了。嗯嗯 嗯。那其实除了这个行人的这个规则之外，我觉得有一个也是蛮奇怪的，就是在这个骑车的朋友啊，嗯哼，他们就是如果说他们要左转的话，他们要去到这个所谓的待转区。
是，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马来西亚没有待转区这样的一个设计，
绝对没有。就是你要左转的时候呢，就你在靠左的车道就可以左转了。
对，
是这样子吧？
对对对，然后他不会同时允许那么多不同方向的车转来转去。嗯，对。然后比如说今天是要往前的话，那就是机车跟汽车一起往前，然后你可以左转右转这样子，那都是已经设计好的了。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交通呢，确实哦有进步的空间啦。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不知道台湾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在骑楼底下，原本是要让行人行经的地方，嗯，停了非常多台的机车。
对啊，
但我觉得好像也不能够怪机车族，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停。
应该说啦，台湾的这个机车太多了。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样会影响到一般的用路人，就是一般的行人他要走过，嗯，因为避开大马路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嘛。嗯哼嗯哼，然后今天要走骑楼那个地方，结果骑楼有些店家把他的店就是整个扩展到外面，就整个骑楼都被他占据。嗯哼，或者说就是停了很多的机车，机车有时候停得很里面，变成原本很宽大的骑楼只剩下一条很窄的路可以走。嗯哼，就是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讲到行人专用道这件事情。就我不知道你在台北走路的经验，就是有走着走着那个行人专用道会断掉，就你就没有路可以走了，欸，你就等于是要踏入那个一般的马路灰色那个地带。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还要走一段路才会看到那个绿色的行人专用道。
我觉得这是蛮好笑的。
而且有些就是设计上来讲的话，就是很窄，它等于是有点像是好你今天要我在这里画一个专用道，我就画给你的感觉。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行人专用道真的是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欸，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你一定是要靠边走啊。
对啊，
没有人会走去马路中间吧。除非是一些他有其他目的的人，但是正常的人都会靠边走。
是啊，
所以你画这个OK 好吧。
就我觉得它主要是规划出一个区域，就像自行车道那样子啊，就是要允许他们能够走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自行车道也是会断掉啊。
这是灵异现象是不是？但 我相信有一些路段是规划的比较好的，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断掉的问题。
是，
但如果大家去过马来西亚的话，我们拿比如说一般的 Kopitiam， 就是像咖啡厅啊茶餐厅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电屋这样的地方吧，就一整排过去，它不会让你把车停在那个骑楼很靠近骑楼的地方，它会有一个空间是让你停车的，
是，
所以会隔一个骑楼的空间你才会进到店家那个店面。所以我觉得那样的安排或是设计对于双方无论是机车啊汽车或者行人来说都是比较友善的。
我觉得哦，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台湾，如果说你把你的机车停在那个所谓的停车场，它其实收费蛮贵的。
对啊，汽车机车都蛮贵的。
对
对，那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礼拜六日的话是不收费，那一般的停车格你可能只要放上固本就可以在那里停了。
我听到一个重点，在马来西亚六日不收费，在台湾六日贵的要死，对吧？
是，就如果你要找便宜的那种一小时20块的，你还要再找一下。
对啊，对啊。那你刚才讲那个固本也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它那个固本呢，就像是一个本子，
对 对， 对。
然后它有每一页这样子呢，然后你就是可以刮说你要停几个小时啊，然后就放在那个就是挡风玻璃的那个下方，让那个就是抄牌的人他可以看到，就知道说哦你是有付钱的。
是，
而且那一本固本真的很便宜。
是，虽然你可能这样听会觉得说哈，现在还有这些固本，现在不是用什么电子了吗？
对不起啦，马来西亚就是比较落后一点点。
对，反正就还有这个规定，这个做法可以使用。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听下来呢，真的就是国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是这样子吧？
就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他们一些定定的规则也就不大一样。
是的，当然我觉得说呢，这也是蛮好，就是可以比如说这个国家做的比较好，我们看看说能不能效仿他们这样子，就是让自己的国家更进步这样子啦。
是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开心继续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台湾跟马来西亚很奇怪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我们就一样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